内容预警，这集包含极个人对于死亡的看法，若内容对您造成不适或者过多的心理负担以至于无法复合，请联络各国的心灵急救热线，或者透过我们的 Instagram 联络 Fiona 或 Singyou 以提供心理咨商转介。
我们死亡的方式也可能是一个对活着人会造成不一样的影响，会带来不同的反思。因为尤其 Josh 就自杀过后，我跟 Josh 我们其实聊聊蛮多的。
走在成人的路上，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体会着也许相似也许不同的感悟，即使很多时候是冷暖自知，也希望我们能递给你一些暖意，带给你一些小小通透，带给你一些会心一笑。
Hello， 我是 Agnes。
Hello， 我是 Fiona。
Hello， 我是 Singyou。先前的集数，我应该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关于我家发生的一些家事。最新的报告是我爷爷依然还住在医院，也因为这一件事情让我对死亡的这个话题更为贴近。最近跟很多在 ICU department 工作医生有更深入的对话，也因此我相信这个话题的确最近让我对死亡有更深入的思考，并且也发现死亡的确并不是大家一个会日常生活上主动提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今天想要借这一次和我朋友们的对谈来一起聊聊，其实大家对死亡这个话题平时是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和思虑。因为我相信死亡虽然不主动提，但其实还无所不在啊。
很像可能对我来说的话，可能因为是我的专业，就我的工作性质，其实不算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因为我们讲到很像心理状态啊，我们讲到一些很像心理问题的时候，我们比较常提到就是哦，有没有自杀念头，或者是他会不会觉得生命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啊，然后他会想要做一些什么，有没有什么自残的倾向。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它不算是一个陌生的 topic。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啦，我自己会觉得很像我们这一行可能就是在死亡边缘中把一些人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尤其很像我之前做那个热线，如果有听我们很前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集数的话，应该也有听到过讲我是有做那个心灵急救热线。那时候我们也接到蛮多哦，他在电话另外一端他讲他其实有自杀念头啊，或者他的周围人有自杀念头。所以对我来讲一直是蛮靠近的一个课题来的，尤其是很像最近也蛮有一些身边的经历啊，像我的男朋友的外婆过世啊，那个可能跟 Singyou 的爷爷的经历也是想去，他身体有一些蛮多状况啊，然后也是进出医院啊，然后也是在准备很像最后的照顾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更靠近可是更突然的一个有关于死亡的经历，可能是Josh 的舅舅，他最近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只是一个很突然的方式，因为是以自杀的方式离开的啦。然后我们那天有跟他的妈妈 video call， 就有跟 Josh 妈妈 video call， 然后他在那天家，他跟我们 video call 的时候，他在那天家，他就给我们看那个场景。当然那是葬礼过后，所以很像尸体啊什么全部是已经处理好，他就给我们看那个楼梯，他有几层楼嘛，那种楼梯你很像你转角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像钉这样子啊，就是那种柱子这样子，它是用床单从那里绑着固定啊，在那个支架过后，然后他就绕他紧然后跳下去了。所以在他的女儿还有他的老婆回到家的时候，就是经过那个楼梯就是看到，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这个死亡的冲击就更大，因为突然间就看到早上他们出门的时候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看到的，所以变成 他们现在在处理要搬出去那点家，所以在 pack 啊什么的，因为那个死亡的冲击太鲜明，太
我在那个空间只会不间断的提他们关于这件事情的发生吧。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死亡的方式也可能是一个对活着人会造成不一样的影响，会带来不同的反思。因为尤其 Josh 就自杀过后，我跟 Josh 我们其实聊聊蛮多的，就很像、哦、我们觉得他的死亡对他自己来讲啊是怎样的一种意义啊什么之类，对身边的人又是怎样的一个冲击。
其实我觉得聊着你大家就应该就会发现，死亡真的是一个很它是一个据点，只是走到这个据点前的过程上还是有千万种方法。生活有多精彩，死亡的方式就有多千变万化。其实真的不只是讲说体力的衰退，精神上的负担也有可能就让一个人可以在生死状况最稳健的时候依然的决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管是精神上的压力还是身体上的负担，都可以走向同样的结局的。
其实我们对于他选择这样的死亡方式，我们其实蛮意外的。因为 Joshua 跟我讲到的是他其实有一直 on antidepressant， 然后本来我们接到他自杀的那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以为可能是用 overdose 的方式，就是你一下子吃很多那个药，然后你就会睡，然后你就这样子离开。我们没有想到是一个
那么激烈的方式，
那么激烈的方式。而且很像过后他妈妈有，我们在 video call 的时候他妈妈也给我们看那个药，其实他已经差不多有三年的药没有吃了，所以就差不多有一个三年份的药量在那边。然后可是就是因为 OK， 我们不在他的那个家庭里面，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家庭里面经历了什么，可能他们里面真的有他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他们不容易的地方。就是就他真的是有一个很久没有吃那个药，然后最后也选择一个那么激烈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当时的话大家常常都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了选择，你会想要用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吧。就很像有时候我们在别人身上，可能我们预估的是他或许会用这个方法离开，他没想到他就选择另外一个方式，这样背后的动机又会是什么，什么导致了他做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今天我们被上天赋予一个选择，选择我们可以离开的方式，那又会是怎样。如果一个人到最后他明明是好人或明明是坏人，却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走向结局，那个是一种对活着的人就想要表达的什么意思。有时候接近死亡的时候就一直让你去思考，到底死亡这件事本身对于活着的人有什么意思。
可是我一直觉得就好像是一个开始讲的那个死亡其实只是一个终点、啊、然后我一直深信觉得其实能够来离开人世的人其实是好像脱离苦海这样的东西。
high five， 来我们隔空 high five 一下
我不是一个很有宗教信仰的人啊，可是我一直觉得他们好像里面有一个说法是说，其实做人不是一个享受来的，做人必须要经历很多
修行。这个我还蛮认同的。谢谢。我们基督教也常常如果很像有一个人过世，我们会讲哦，他终于修完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修完的功课，他就可以平平安安回到天家去，上帝把他接回去享福享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像一个想法
哦。所以其实死亡我不觉得是恐怖的啦，只是当下如果你真的是好像垂死挣扎的那个过程，我才觉得那个是可怕的。我觉得从小到大一定是会有就是见证过来不一样的死亡形式，因为好像身边的亲戚啊或者是朋友啊，你就会有看过有这样的情况嘛。其实我觉得死亡的东西就是好像跟你们讲，就是其实它是无所不在的，哪里都有。就算不是你身边很亲热去经历这个东西，可是你还是会有听过，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亲戚会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嘛。然后过后我看到的东西是，其实每个人的死亡其实真的是可以是很不一样。有些人可以是生病啊，然后拖很久，拖一个一两年，过很辛苦的这样子死去。有些人可以只是一天里面无端端来倒下，然后当天就这样子离世。因为新友的爷爷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回家，我就跟我妈妈提到他的状况啦，我就讲说他爷爷现在很辛苦，生病。 然后可是又大家都在等那个时间到而已，可是一直就是还没，然后过后那过程也是很难，就是不只是带给他爷爷啊，也是带给他家人，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这样。然后跟我妈就讲说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想法的，因为他就跟我讲之前我的外公啊，然后我姑姑啊，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突然去世的，他们是完全没有预兆，就是有一天我在那倒下然后就这样子离去了。然后我妈妈的想法是她觉得为什么会有些人可以那么的顺利的就这样子死去，她觉得是因为他们是好人。说可是我们不是讲说那些正在要受苦啊，或者是还没有死去之前要过一个很痛苦，就好像比如什么病痛啊，那个过程是属于坏人的一类，只是他想表达的是说，因为我的外公还有我的姑姑，他们之前生前是真的帮过很多很多人。所以就好像比如说他就跟我讲，小时候的时候因为家里很贫穷嘛，然后我的妈妈其实有八个兄弟姐妹耶，然后家里真的很苦很苦，就只是靠他的爸爸一个人去赚钱养家。然后我的外婆她也是在我妈妈很小时候就已经是去世了的。
哦，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外公哦，就算家里很穷很穷啊，他是还是很愿意去帮助别人的。就好像可能有一些朋友或者是亲戚跑过来跟我外公讲说哦，没有钱给孩子读书之类的，然后我的外公就是那种二话不说还是会把钱借给他，就算家里已经穷到连吃饭都是一个成一个问题，他都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妈妈一直觉得就是我的外公他生前做了很多好事情，所以当他说他死去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中学生吧，然后后我记得也是真的是很突然，就是来他早上的时候好像是去巴萨巴基，然后过回来，然后之后还没有走到家门前他就突然间倒下，然后就这样子去世了。这个过程你听起来就觉得诶，就好像很轻松，
上帝突然把他接走。
所以在我妈妈的角度来讲，她就觉得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可以死得那么的不痛苦，是因为他们就是有做过很多事情，有帮过很多人。然后我自己去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觉得其实我不是讲说那个人是好人还是不好人会影响到你死的过才怎样，可是我相信的是因果这个东西。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可以快速的死去其实是一种福气来的，
那种祝福是真的。
对，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想法啦。然后我还有跟我男朋友分享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讲说我们应该是会死到比较痛苦，我们不是好人。然后我男朋友讲说没有啊，我们是好人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们不是好人，我们是普通人。因为我自己对好人的定义是说，如果你有的时候你会去帮助别人，然后你没有的时候你还是愿意去帮助别人，你就是用你剩余的东西去帮助别人。然后我就跟他讲你不会，如果你是好人的话你不会拿五千多块只是去买个 CPU， 你会拿五千多块去帮助别人。然后不是讲说我们用钱就是来花在给自己享受啊有乐趣啊什么，是一个措施，只是没有要道德绑架，只是我们做的东西就是普通人做的东西啊，我们没有，我不会讲我有多伟大，我也不会把这个什么好人这个称号挂在我身上，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又没有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所以that's why我一直觉得 like, as a 普通人你就会有机会去经历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常态啊。
这个的话我也是看过有些很像他们生前大家都觉得是很好很好很好的人，可是他很像死之前他还是经历了一些我们觉得哎，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他人那么好然后还要经历一些。所以因为可能一方面看过的太多，然后我就会觉得可能跟是好人还是不是好人可能反而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反而比较像是每个人可能就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学习，可能上帝已经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写好哦，他要学的功课啊，他要经历的，他要学习的。那有些人可能他在经历的那一些可能就是他自己本身要学习，或者是他真的是一个太好的人了，好到他连死之前他的这段经历都能够 他在经历这些，他的态度也好啊，他讲的话也好，都还是能够祝福到他身边很多的。因为我看过很像有一个长辈，他就是他是真的是你问他周围他认识他的十个人里面有十一个会讲他是他们认识过的最好的人，可是他死了前几年大概是三四年都还是身体的病痛啊癌症啊什么都蛮多的，而且他之前早年的经历也是那种很像可能老一辈的他们都会经历那种生很多孩子，然后可能另一半不在啊，然后要辛苦把孩子带大，可是同时又照顾很多人这样子，就他也是这样子过来，然后到他晚年的时候这样，我们就会哎呦这么讲。可是在他讲他觉得这些经历都让他更能去明白说其他经历这些人，他能够更加好去陪伴这有类似经验的人啊，然后他通过这些经历，不管他是去医院啊还是他在等候治疗的时候遇到那些人，他跟他们谈话当中他所祝福到那些人，我都觉得哇，他透过这样的经历他还是继续做了他的好，所以我们讲好人。所以我觉得在我这样子看来，我觉得会反正是每个人真的是还要经历的不同，然后他所要达到的功课也好，他要让他身边的人再透过他能够学到的东西好，都是不一样，就真的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人生剧本，然后这个剧本也包括了他死之前的那一段路。我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我不会去思考为什么那个人以这个方式离开人间，因为这个思考于我而言没有意义。
我们的人间清醒，他可
能不是，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思考是不会有答案的。假设一个好人会以好的方式离开人间，非洲那你一出生的时候就身带罪恶嘛，而且孩子一出来的时候就做了什么事情嘛，他们从一开始就必须背负着在正常城市里面生活的孩子们不该有那些痛苦，他们难道生前的罪恶待在这边继续偿还他们的债吗？所以通常我都不去思考，原因是因为这世界上其实很霸道，很没有道理，很不公平，或者你无法解释的现象实在是太多了。光是公平不公平这件事情都根本不会有答案的。你不会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一出生就已经进汤池，你不会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一出生就已经有先天性疾病。 You can never tell 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就像Fiona讲的，剧本这件事情真的很霸道啊，你永远不会懂为什么那个人的剧本是领在你手上的剧本长这个样子。对于死亡，我觉得大家肯定会更倾向于去往好的积极的方面思考，因为这就是一个据点对于还尚在人间的人所能带来的意义。经历了死亡的人已经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理解了他这个人生的这一生当中，向死而生的人生当中他完成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完成，他还有什么遗憾，还有什么感谢的。不管怎样他结束了，就像学长讲的功课，不管最后成绩如何，这个课堂结束了。然后而我们活着那个人才是借由他人的死亡不断的去思考，但我们活着又是什么意义。就像因果报应这件事情，这样它是不是真实的先不论，那肯定是一个好的提醒。至少如果我们身为人都不愿意相信好人能够有好结局的话，这个事情有要多么的悲观啊。至少有个信仰，有个相信在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讲说，我不会去思考它的真实性，但我不会去阻止别人这么想，因为至少有个念想在那边去提醒着你成为一个好人总是好事。无论最后的动机多么的真实，还是你会觉得说啊，如果这不是因为为了死而尊你的话，你会去做个好人，我不管啊，反正最后你的 action 是有一个东西能够提醒着你，那就好了。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容易犯错的生物，
对，反正对于死亡的那个见解会影响到你如何活着，所以你觉得那是比较重要的那一 part。
对，因为像 Anna 讲的，我的外公外婆其实也是以两个蛮极端的方式，可是如果我以这个角度去想说啊，对啊，他好一点或他坏一点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找到这个答案了。因为我没有参与他的人生， I won't know that 他是不是一个好的，他是不是一个坏的。就像 Anna 讲的，我觉得我是普通人。
其实好人有好报这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 subjective 的。
对 对，
因为我相信因果，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做好事，你会可能会有一些 因果成分在，可是它可能不是以你
能想象到的方式降临在你的身上
啊，对，所以这个好报的东西其实真的是很 subjective 的，
对对，
就可能讲说你的人生剧本可能是必须要经历很多很多很痛苦的东西，可是因为你好人也有可能是这个痛苦的 level 被降低了，你不知道，因为你的原本的人生剧本你不懂嘛，
对，你之前做的事情它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到你身上，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看不到的，对，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啊。我可能对我妈妈来讲，就是她可能就想说是往一个好的方面去想，可是她也是因为她个人有，就是她有就是宗教信仰的东西，她就是也蛮相信佛教什么，然后这种佛教他们传达的东西也是有关于这些的吧，就是如果好像你前辈子做了很多好事啊，你这辈子会得到怎样怎样的一个好结果之类的什么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讲说绝对说哇你是好人啊你就已经死的哇很轻松啊，你只是反过来想说哦，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本身真的是做了很多好事然后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循环
啊。对，
我觉得大部分我都是赞成的，应该分别是在于讲说我因为无法论证他的因果的存在，所以我选择盲目相信因果的存在，因为他让我好过一些，然后我不理会这件事情有多少个人真实过，或者是他能够来怎样的告诉我他的确存在，我宁可相信他存在，因为如果我连这一点的相信都不愿意拥有的话，真的活着也太不容易了。我觉得
对神佑来讲，他比较看重的是对于活着的人他有什么影响，什么 impact，
应该是讲因果论。有时候跟他讲的时候，我会觉得讲说其实还有千百种方法可以去论证他其实并不存在，但是就是我宁可不做这件事情，因为活着的人需要很多精神支柱，去就像你们开始讲的，活着这件事情从来都不简单，所以宁可有些信仰去让我们支撑着这一个漫漫人生，来或许会活得轻松一些吧。
其实像你讲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他但是他身体上生活上的痛苦，有时我觉得死亡反正真的是一种解脱，就很像有时我接到那种热线，或者我看到一些个案，有时候我真的不怪他们有自杀念头，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会我这边 OK， 我所说的只代表我自己的个人立场，不代表任何心理学立场，不代表任何其他立场。
我觉得
所大
表达的意思不是说不怪他们，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身份可以责怪另外一个人。
对，我
但是就是可以更理解。
对对，我有时会想讲，很像想说，很像哦，他现在他经历了这些东西，我把他拉回来啊。可是接下来继续面对这些痛苦的人还是他。当然，我可以很像帮他 build support system 啊，然后帮他很像 explore 他能够找到快乐一些方法，可是有些东西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然后我就会想，我这样子把它也不是强硬，我就这样子把它留下来，留在这个世界上，对他自己本身来讲真的是好的吗？还是他继续这样子活着他真的快乐吗？我这样子讲可能哦，有些其他的那种同行啊还是什么听到，终于讲这种东西，所以我才会这样讲，我只代表我自己个人比较深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代替他去经历他身体上啊生活上的痛苦，然后我们就会很多人就会觉得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自杀，你不应该选择死亡，这样是不对了，你会很像对于周围的人会造成很大的打击啊什么的。就很像 George 的舅舅，他自杀之前其实有一些信号，可是周围的人没有 pick up 到，然后他身边的 support system 也不在啊什么这样。然后到后来一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家里面可能就有人就会想，哇，这样子他这样子做，他有没有想过很像他对周围人对他孩子啊或者对他的另一半还是什么的那些冲击。我想有时你真的不可以怪那个人，因为他在那个状态的时候他已经感觉不到周围的人对他的任何关心也好，或者他有任何支撑下去，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想这些东西了。你把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他找不到出路啊，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找不到出路，他只想到的那一个出路的时候， 真的怪不了那个人。我这样讲可能有点黑暗啦。
没有没有，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耶，因为有时候我在想着为什么一个人会去自杀，如果不是因为走投无路的话，为什么会想到去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去结束生命嘛？当然每个人自杀的原因会是很不一样啦，有些人可能就只是为了因为失恋啊然后自杀啊，可是有些是真的，如果我是他的话，我站在他角度想，我经历他所经历的，我觉得我可能跟他有一样的想法。
对对对，我有时也是，我就把自己放在他的那个角度上，我就觉得我撑不下去，我可能也是活不下去的那一个，我可能会做比他更激烈的选择的那一个。
而且好像我跟 Fiona 应该都觉得说，其实可以脱离成为人，就是一个就是脱离苦海的一个形式嘛。
就玩这个世上的功课，你终于能毫无烦恼。
可是我觉得大家对自杀，为什么我觉得自杀不正确，是因为它是一个不珍惜生命的一个形式。所以就讲 as a 人，成为人应该要好好去珍惜你的生命什么的吧，可是你不应该浪费掉。
我们听众听到这里会不会被我们带到一个那个深渊去？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值得思考的东西啦。因为到最后，活在人间的人，到底谁对死亡这件事情保有权利？这都是为什么有一些国家支持安乐死，但是大部分的国家，这件事情还并不合法。因为就算放在我爷爷身上，先无论自杀不自杀的人的这个念头和举动受不受外人的接受，因为你懂，可能有道德价值观上的一些批判啊，或者是他这样的离开方式对还存在的人会造成极大的心理上的影响。就算这件事情放在我爷爷身上，谁能够为他的离世做决定，这件事情都已经很不简单了。
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所谓的选择的争议性那么大，首先是因为这个选择没有办法undone。
嗯，
当你选择结束你的生命的时候，就你真的 execute 这个东西啊，就没有办法undone。我们人生可能其他的选择啊什么之类，我们可能可以过后可以改正啊、修正啊、弥补啊还是什么，可是这个如果他真的选择得按了那个 button， 就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争议性那么大的一个原因。
对哦，
就算你过后后悔也没有办法。
对哦，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东西就会让很多人立场出现很激烈的冲撞，然后并且你必须要一直，我那时候需要一直接受，就很像比如说我同时间和两个医生，一个在紧急部门上班，一个是在ICU 部门上班，两个医生给我看法会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一个使命是你进到我部门我就要 make sure 你活得下去，另外一个是我已经见证太多人走在生病的最后这个关头，我明白其实留着你并没有太多意思。你会突然间发现死亡这件事情会因一个人所在之处跟经历会产生那么大那么大的影响或思想上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累啊。至少那时候我会觉得很累，因为这一生我们有慢慢的时光去学习很多事情，职场上如何和那些阴险 you know, 小人共处一室和伴侣，我们有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如何磨合接受，或者了不起就是离婚，父母没有办法就生了下来就是父母，这辈子都必须给你接受，去学会如何你孝顺，或者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平衡点的话，我们就是来形同陌路等等。可是我唯独死亡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是那么的一瞬，你对于他的思考会浓缩在那几天或几个月的时间，你必须没说必须，你会就是在疯狂的卡在这个话题里面然后思考它，它并没有像别的话题这样其实有很长的时间累积。死亡在自己身上发生的时候， I mean, 不是说我死了吧，当你很贴近它的时候，哇，那个思绪真的是会淹没一个人。至少我觉得连我思绪那么清晰，不是那么清晰，就偏清晰的人，我都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讲说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反而是越思考就会越觉得但是有什么意义啊，这些思考的这种感觉。谁能够留住我的生命，我有没有权利说其实我就是想要这样离开，这样离开的时候会得到别人的祝福，就会很多这种离别你知道吗。
嗯，
当我爷爷在病床上，我站在那边看着他的时候，我就在想，所以在这个房间里面有谁可以决定他以什么形式离开，是我爷爷本身还是我们家属？我爷爷本身这个状态他说得出什么东西出来吗？他就是虚弱到连开嘴都已经不行了。他能决定，我们决定的时候 又该如何决定？我们谁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别的遗憾还未完成，还是之类的，就一直在想这些东西啊。所以再回想去，大概说那讲了，如果我们在他的处境的时候，我不能够保证其实挽留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或者是像 Anna 所说的，其实我觉得可以顺利的离开，其实是一个在人间成交这个功课的时候最好的成绩了，一个来自考官最好的那个回答就是啊，你顺利过关了，超顺利的，恭喜你，你要去下一关了之类的。然后就一直在想，嗯，做到底哪一个东西是此刻的我该拥抱的那个想法，可以让死亡这件事情与活着的人更有意义，或打击不那么大。
我觉得怎样都会有一些打击，一些冲击，一些反思，就是 like 你怎样 take it 罢了。其实
可是我们讲了，就是我们的想法其实不是我们能控制啊，就好像我讲，我觉得死到顺利是一件福气，我想要死得顺利，可是这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
这个只是我们想，可是控制不了，选择不了。
对我来讲，不是想要它有个 action。其实我觉得我会去思考这个东西，是想要去想一下我接下来的生活要怎样去过，要怎样活得更有意义、更精彩。
嗯，
对对，就是你这个意思是指，其实我们能够去整理我们的想法，只是死亡这个话题大家并不常提起，所以就很像，因为我这件事情引发我身边的人开始讨论的时候。这个话题突然间很具体，然后他在那一刻之前所带来的有可能造成影响或对你人生的反思的时候，他是很具体，然后他多少会让我们突然间对某件事情有再一次的去思考，想说此刻有没有必要。就很像我爷爷这个东西，我现在很常拿他做例子去跟别人讲说，你知不知道你 call 我的时候我在急救室旁边站着，就是你在思考一下，你在 call 我这个东西有没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到底在生死面前值得我为你烦恼，或你为这个东西烦恼等等。就是那个死亡哦，是一个能的话，我希望身边的人多思考它，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哦，它没有在等你的， it happens。
嗯，对，
COVID 这样，我觉得 COVID 最大的影响就是没有事情发生的人看到 COVID 就会是一个数字，每天有很多 statistic 跟你讲谁上谁下，它就是一个数字。可是每一个数字就连是一的时候，死亡人数为一的时候，那个一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失去一个人，而且 forever 像你们讲的不可能又成了的，有时候你就觉得它就是一加一加一，多一个人多一个多一个人，那这些无感的并不发生在我们身上。为那个一在我们旁边的时候，他妈一都已经够你难过一辈子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然这是我们的保护机制，我们不可能永远把所有的负面新闻的 impact 都揽在自己身上，一个人会崩溃的。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旁边的人有这样的案例的时候，或许给予一些更深层的思考，有帮助于我们去梳理我们对活着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或者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并不会那么的兵荒马乱手忙脚乱，因为他真的来的时候他不会跟你拿 permission 的，
或者是也可以去影响你现在觉得你该要经历怎样的生活。
对，
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有因为这个死亡，就是因为新佑爷爷这个事情，有改变一下我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啊。就我最近这两个月，我其实有回去做 gym 这个事情，而且我是做 my figure， 我一个礼拜至少会去 gym 四次三四次这样子。为什么我会有突然间想要改变这东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有讨论过，就是其实如果我们有的选择啦，我们到底想要活到多少岁，然后过后我们两个的共识是，我觉得其实活到70岁就够了啦，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打算要生孩子的话，也不会想说有个顾虑嘛。然后其实活这样久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活得够就好了。你觉得哎呀70岁其实现在算起来差不多还有40年知道吗，事情很多啊，也做了很多事情的话，就我们就决定说我们70岁就去世啦。可是这个东西你真的不能控制的哦，你可能会提早去世，你可能70岁都还死不去，你可能要拖到80岁90岁，然后你那个死亡形式又可能不一样。然后可是我就会想说 OK， 我就是要迈向这个如果到70岁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顺利去世的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就想到 OK， 这样我现在就要开始做健身啊，然后就去运动啊，然后就保持一个好的体魄什么之类的，所以让我可以死，也希望可以死得比较顺利那样。所以 that's why 我觉得他不只是 让我去思考哦，死亡到底意义是什么。可是他也是有让我去 like do some action，
思考之后这些就是反映在一些行为的决定上。
对对对
对啊，
嗯，我觉得我跟 Josh 讨论的东西跟 Agnes 是蛮像，因为我们
找一个伴侣跟我讨论东西了，你们跟我讨论，
你有我们，你有我们，
因为我们也是
我比七十岁死吗？
因为我们也是讲我们没有要生孩子，所以我们说
沉默一下，刚才在思考到底要不要一起，我觉得还是你能荣景，我可以帮忙你。我先帮忙你处理你的事啊，够可能我也
说。
对，okay， 我刚才讲到什么？哦，讲到，哦，我们也讨论过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目前也都是不想要有孩子，所以真的是你那个 plan 就是 around 你跟我，你跟我这样。我们也是讨论选择，不然我们到底要怎样的死法？可是我们有跟对方讲一个东西，如果到最后我们需要那种抢救靠或者靠仪器亲。果断签下那个放弃急救或者拔掉我那个管，我们就已经跟对方讲了这种东西，我们想不要你躺在那个病床上一个两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已经是所谓没有 quality of life， 你已经没有什么生活，你就只是一个会呼吸的一团肉的那个时候，请果断帮我拔掉那个管。我们两个已经这样子跟对方讲了这样的东西啊。没有，我们也是有讲我们不想活那么长，因为活那么长之后，然后你等一下老扣扣啊，你动就动了。
对，我是想到这样，就讲说活到差不多你身体功能还 OK 的时候，嗯，去试吧。对，我不想要活到真的是完全连走都走不了的那个形态这样。然后我还跟我男朋友讲说，如果他先去世，就他可能他真的是70岁他去世了，可是我还死不去，这样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会靠我意志力让我自己死去。因为我有曾经听过很多那些故事说，好像你一个老伴去世的时候，另外一个会真的是会跟着去，这样就是可能那个时间点是可能是有可能是当天啊，或者是可能一个礼拜这样。
哇 ，Angel 男朋友此刻一定觉得很安慰。以前哦，房间 Master Bedroom 也没有他那一份，很多东西还要他跟 Angel。Angel 一直是领导地位的，现在爆出一句，我会以我的意志力离去，跟随你的脚步，这是最伟大的告白了。此刻的题目这一集我要改啊，这一集。
等一下，没有啦。可是如果他提早去世的话，我会跟着去啦。
一生气的告白是随你脚步而去，哇！
可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都活到70岁，可是他已经去世了，然后我还没有去世，这样我一个人很孤单啊，我又没有孩子，我其实要做什么？那我就靠我意志力随他离去吧。
我们的前面那个 intro 我们就放这一句。
我就随你而去吧。然后标题一下，最深情的告白是随着你的离去随你而去。哇，
不过我真的明白，我明白 Agnes，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看法蛮像，不生孩子啊，不要活太长啊。尤其是其实我对这个世界是没有什么牵挂，我真的是没有什么眷恋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蛮多痛苦的世界。当然那可是可能比起很像哇，现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去想这些东西，其实在 COVID 一发生的时候，那个世界开始 lockdown， 然后它开始哇讲这个病会致死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我 panic 过，我那时候就想过会不会很像突然我朋友中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没有见到他还是什么。可是那时候你又 lockdown， 你就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做什么，你要 meet 他也 meet 不了，你只能最多就是 online meet 啊还是什么。我那时候就想过，哦，如果我接下来就死掉，我会后悔吗？或者有什么事情是我觉得我应该做的还是什么，那时候就有想过。所以
我是觉得我如果你现在讲说我突然死去，其实我觉得这东西不恐怖，因为有些人他们真的很害怕死亡的。
对对 对
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你很害怕死亡，因为其实死亡只是一刹那的东西，它是一瞬间的东西。其实我更害怕的是我身边的人的家人他们会怎样去面对我这个死亡啊。所以如果你问我你只是还有一天的生命，你明天就会死去，其实我觉得我 OK，
嗯 OK 的。
来，如果我真是没有选择了的话 OK 咯，你就带我走了，我可以怎样。可是我比较放不下的会是我的家人， 就是会是爱我的人，我很害怕他们要怎样去面对这事情。
因为死亡影响最大的不是死的那个人本身，而是还活着那些人。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死亡这个话题，希望大家并不要去觉得它是一个避忌不吉利，它其实是一个 很值得大家去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因为以它为终点之前的我们，在跑道上希望看到什么风景，希望以什么力度去完成人生这个旅途，绝对所有决定的权利都依然尚在我们的手上。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思考的话，你永远只能会跟随着这紧凑的人生节奏盲目的往前前进，而你回头望的时候却发现，诶，当初我们曾经拥有过那15年最精力充沛的时候，怎么我活成那个样子。有一些频道，就台湾有一个频道表姐啊，那个 YouTuber 或者是甚至是 Insta 有一个负责后世的一个 Listener 叫议员，他们都曾经推出过一个节目或一个活动环节，就是邀请活人躺进棺材体验死亡这件事情。所以全程那一个人其实都是完全不能说话，你就是你的角色就是扮演死人，扮演一个尸体，被人家抬进去躺在那个棺材里面，然后去有旁人真的是演你的家人或亲属，或甚至是真的是邀请你的家人亲属在礼堂里面然后完成这个仪式。然后很多对于死亡看得曾经如此轻描淡写的人，会瞬间在那一刻涌出很多思绪，他发现还不够，绝对不能这个时候离开。而那个仪式在完成之前，就是还没有进行躺入棺材去演绎那个后事进行过程的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他们必须写遗书，然后那个遗书会只能够写给三个还是五个，就你不能写多，你只能够写三封吧，而且长度也不能长，你就只有那么长的幅度写给那么少的人数，而且那个封信会在你躺入棺材的时候仪式当中被念出来。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死亡体验，还要让一个人对一个死亡的概念依然模糊的时候，突然间这世界所有的东西的轻重快急急缓都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排列，因为你明白当据点发生，你躺在那一刻的时候，一切为终点， There's no U-turn， 就像 Fiona 讲的。所以这一次的话题当然它很严肃，就这个集数用到最常用到的词就是死还有亡，它就是一个终点。如果 work out 出来的话，最大的 bubble 中间那个就是来死亡这两个字，因为它切切就是我们这一集想要讨论的重点。也希望大家可以以这个向死而生的人生当中去思考，如果你还没有走到那个终点之前，你会想要什么方式去活着。希望我们在这个很沉重的话题面前可以活得很轻松，正因为我们直面着它的存在吧。
谢谢你听到了这集的最后，希望这一集里有你喜欢的部分，下集再和你一起听听我们聊聊不一样的话题。